在时间来到下午2点钟，我们的电话会议正式开始。Econsol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人 Sandra。欢迎大家参与本次费用管控答疑集群的电话会议。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GNS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在企业费用管控过程中，相信每一位财务人员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今天本场活动就围绕我们财务人员存在这些热点问题来做一个探讨。今天我们Econsol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王建元王先生来为我们广大同行解析这些热点问题，希望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能够有所帮助。那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钟，在前面的1小时15分钟内，王先生将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分享。紧接着会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与嘉宾直接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30，与 Econsol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再重复一次，参与交流的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转1030。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在这里也简单的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分享嘉宾。王建元王先生是一名资深的财务会计培训专家，上海各区财政培训中心的高级讲师，多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主讲上海财经大学培训中心的 CPA 税法、注册税务师等课程培训。王先生也是出色的经济分析师，长期从事国家财经政策研究，具有丰富的经济和财务经验。那关于我们嘉宾更多更详细的介绍，大家也可以在最后登我们的官网进行查看。接下来我们先跟王先生打一声招呼。王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学生，大家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您了。
好的 ，OK，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今天我所主讲的正是企业所得税相关的问题。各位学员、各位参加、各位老师，我们已经进入了岁末年初。那么我们在日常的那个税务处理过程当中和会计处理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问题，特别会敏感的想到我们即将到来的所得税清算。那么我想切入点谈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所得税。首先大家要明白，所得税是国家对所得征税。那么谁所得税征税？我们基于的一个原则就是，企业和个人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国家的税负。那么在主要的观点，我们想讲细微之处，一个就是工资的问题。大家已经考虑了很多，我工资怎么样？当你在考虑工资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考虑到所得税的问题。那么工资能否税前扣除？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在税法上，我们直接的简要判断就是你的工资是否进行了申报。如果申报，我们确认你为合理工资，其他的我们理论不说。如果你的工资没有申报，就不允许所得税税前扣除。那么在工作当中，好多人我们都会自觉的，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都会自觉的去申报个人所得税。但是在某些个别的，比如劳务工啊等等协作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把这笔发放钱作为个税申报？如果没有申报，那么就不能在未来的所得税清算当中作为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那我想讲这一个问题，什么？我们在处理任何一个环节的时候，你要明白国家要为你纳一笔税，而这笔税由谁来承担？企业承担还是个人承担？它不是流转税，最终的消费者承担，它是所得税。那么国家认为这个5000块钱不是甲方所得，这是乙方所得，甲不承担就由乙来承担。如果你今天工资收入没有申报，那么我们就不允许你企业在税前扣除。这个方法思路很清楚，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更深入研究的。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申报的环节，更不要出现这个少交税去故意的去避税。一定要注意，税是避不了的，只有你对税法的理解，才能真正掌握合理的避税。一般的你没有掌握技能是很难避开的。接下来我们想谈一个大家年末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不理费。 而且这个也是在目前的工作当中大家纠结和讨论的最为复杂的。我想亮出我的观点是，福利费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在会计和税法当中已经不存在福利费概念，这是想稍微的夸大一点。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08年以后会计科目已经取消了一些科目应付福利费，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告诉我们福利费已经没有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延续，那么首先要简单说，历史上怎么会有这个原因？因为过去工资是限额的，是有额度的，不允许不放的超标准，在一定标准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单位工资发10万块，只能发10万，那你还想改善一点怎么办？我们就会想到一个福利费的问题。而今天我们的工资是开放的，我刚才已经讲了潜台词，只要你申报就是合理。那么这样一来，对企业来说，对员工来说是没有福利费的，你任何的收入都是工资薪金所得，申报个体允许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好多人会问到旅游是吧，回答那不是。交通补贴是吧，回答不是。什么是没有福利费？所谓的福利费告诉你，你今天家死了，家属死亡，困难补助，你现在会拿到困难现象吗？医疗费，只有医疗费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是没有福利费。这个福利费是计划经济年代产生的，这些好多年长的员工、年长的会计常常会问，这个可以做福利费吗？那可以做吗？我回答他们，不可以。那么过去为什么有呢？过去单位里有理发师，你现在单位有理发师吗？没有。你现在住在商务楼，那你如果公司是贸易公司开在商务楼里面，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基本上没有福利费了。你就是有福利费，你单位里出了工伤死亡了，你给人家定的补助啊，某人生活困难要什么定时定期补助，这种情况是为什么？由政府来，不要你企业来，那也就是我们福利费就没有了。所以你首先打消这个念头，你要用通过福利费来去避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概念在那么多年的这个工作教学和协助过程当中，大家始终不明白，常常会问交通费、遗产费。所以我这里跟大家梳理一下福利费的开支范围，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到。那我想只强调一点，集体福利费的支出是用于机构，不是用于个人。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说你有理发师是用在哪里？理发师的维修它属于什么福利费。你如果有这个洗澡的啊，有些工厂有给员工洗澡的，用于洗澡设施的改善，这个属于什么福利费。你如果有食堂的，用于食堂的维修，这个属于什么福利费。那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给你午餐费是福利费，是食堂设施维修属于福利费。上下班员工交通补贴千万不要理解为每个月领500块坐什么什么车，错，是买大巴的，这个属于什么福利费交通补贴。而我们因为从国有企业这样的大的规模，大家慢慢解体走到了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小企业，所以在国有企业的思路来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贸易公司的账，这种观念要一刀两断，跟过去告别，没有了。如果你这个商楼里面的这样的贸易公司对你来说福利费是零，你接下来就要谈第二个问题了。我们讲先说一个食堂伙食的问题，大家最感兴趣，就食堂伙食的问题支出能不能做福利费。我刚才说过，你如果借在恒隆广场商楼里面，你有食堂吗？没有，对不起，你没有福利费，就食堂补贴这块没有。但你说我有，我食堂很大，包一层楼面，里面有一个食堂 ，OK， 这个食堂里面的维修、设施建造投入是福利费。如果我借了一个200平方、8个、10个员工办公的，那没有食堂补贴福利费概念。那么我们中午8个人、10个人出去吃饭，吃了个饭，开了发票来报销，告诉你这不是福利费啊，这不是伙食的福利费。 里没有食堂，外面出去吃饭，能够挤进这个福利费的这个概念呢？你在外面找一家饭馆，跟你公司签约，然后投入一定的钱，然后员工去吃饭，然后转账结算，这个可以勉强属于福利费支出。所以一般这个三三两两中午口子里挂了一块牌子的白领们，你们出去吃了饭，然后一个月做小饭馆老板开一张饭票回来做账做福利费，大错特错，不存在我们税法上讲的福利费概念。做什么？有招待费，只能在说每天扣多少收入的1%、5%，可实际数的60%选一个低位数等于扣除，而不是我们所讲的福利费概念。同样，我们刚才提到交通补贴，你只要听到补贴两个字，就不是福利费，就是工资。企业老板给每个员工300元交通补贴，这就是工资。什么情况这个交通补贴可以不作为工资？一定不能现金发放，这是一个前提概念。第二，是买什么？买上下班的交通设施，比如买搭档，比如说买其他上的工具。而这笔钱支出才叫非非补贴支出，这样的支出允许在税前按工资总额的14%扣除。所以你反过来说，我买这辆大巴，我不收费的也可以税前扣除，我就做企业固定资产，对不对？我就做企业正常的业务往来，只不过我上带了员工来，下午带了员工回家。所以没必要再去特意的去考虑福利费，福利费概念一定要从当中把它消灭掉。除非你是个传统的大型的国企，你再来考虑这个问题。你一般企业一个母体公司，并且借个商楼，不轻易把福利费概念消灭掉。那么刚才说了，如果老板每个月给你某某员工500元，这就是工资。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就是这个补贴。如果我们笼统的讲这个补贴是否存有规律的体现，如果是有规律的体现啊，那就是每个月可以300、300、300，那就是工资，没有任何造假关系。听后面的故事，听我讲听的啊。如果每个月只有或者说偶然的一两个月出现了这样的补贴，再请你讲讲故事。否则吧，这个每个月300元交通补贴就是工资，每个月300元起保费就是工资，每个月300元伙食补贴就是工资。至于2级科目开什么，跟国家无关，国家问一些科目。那么教育部就问了，这个300元能不能税前扣除？ OK， 可以扣除，前期个税申报。所以这样的一个听明白了，是用5块钱的改革走到今天，工资和福利费已经没有区别了。并且有可能未来对福利费做更加详细的啊，再做细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我想大家都已经听懂了，你在年末税初税末年初的时候，你该怎么来处理你以往的账。所以要把包括刚才我们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手续费啊。有些业务人员他说，我经常要外面打手续，老板给我每个月300元，就请这300元按照和工资一起有规律发放。就是工资，如果你不想处理工资，你很冤枉，我是为单位打电话，那可以啊，你单独通过购买通讯费去报销。换句话说，我们常说叫实报实销，按照你使用情况你开单子报销。所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规律，那就肯定是做工资，不管你是否后面提供相应发票。所以我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对这个福利费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了。接下来有些单位需要投保，给每个员工订一份报纸，所以说每个员工订一份报纸，你说没福利费，福利费你首先告诉你没有订报纸，就是工资。但是当你说一年只订一次啊，没有规律啊，那告诉你这个次也是什么工资，就算你这个月的奖金，不存在福利。就我们传统的80年代啊，这样口口相传，发老母亲没有单位福利好，发件羽绒服单位福利好，错，都是工资。过去我们不谈了，现在告诉你都是工资。 那你要什么情况下定报酬不是员工的工资？你单位给你分打下工资，你反过来说，你怎么知道呢？你如果八个人贸易公司，你定八份，那么这个大家也看不出，就混过去了，对不对？如果你是100个员工，你定100份报纸，我们税务专管一看就知道。还有，有些时候你们一定要明白一个概念，在实际工作当中，一 audit 审计以后没有发现问题，不等于你们的账务处理是正确的，这个一定要明白。再说一遍，审计以后没有发现问题，不等于你的账务处理是正确的。第二个，税务专管也好，税务主管也好，税务也好，没有发现问题，税务上面有问题，不等于你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任何事情都有钱，不可能你没有遇到，总有遗漏一点。你不以为我申报税了，那我的税清单过了，我就是正确的，错。也许这种做错误的做法，人家没有一丝发现。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做的税清单过了，这样做没问题，以后也这样做，不对啊。所以刚才讲的，如果你做，你为什么讲他一报，你投递到哪里呢？但我们的税务力量有限，对有些东西我们说从众原则，金额小的可以忽略不计，这个不计不等于你以后可以去推广应用，这点你讲明白。所以你递份报纸，我就让专管员去核实投递到公司地址还是家里地址。啊，家里地址不是工资，公司的地址就是我管理费用、正常的办公费用，他没这个经历。但你千万不要把这种的他的客气当做福气来讲。那么接下来再谈的旅游了，就来了，去年初啊，你真的要搞旅游了，海宁公司真的是我们单位做的旅游 OK， 不对的，就是工资。啊，没有告诉你旅游是福利费。那有些人就说，对于我们单位怎么样？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学员来自于何方，因为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旅游是福利，不同的单位是不同回答的。工资企业就是工资，你学校来的教育员工出去旅游，他们是福利费。所以你不能把隔壁张阿姨说的出去旅游是福利费，做账做到你贸易公司里面去。这个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站在企业角度上来说，那个旅游就是你工资啊，不是你的福利费，福利费你没有告诉你可以去旅游，那你一定要做旅游，那么好，这就是工资。怎么允许扣除？很简单，报个税。但实际做出可能会有一种困难地方，但不能颠覆我们的理念。好，比如说单位八个员工，今天一起出去旅游，应该8000块，回来进了1000块，就是1000块，报税，这税是报，8000元旅游费用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不能给福利费的。那么你这个旅游的概念清楚了，那么现在有些人提出，我们可以4年一次旅游，这是公费，这是事业单位，不要拿到企业里面来，这个情况又不一样。那么还行呢，就是我说不对，我们是企业，我们也旅游，可能是工会出的钱啊，你们一般员工是不知道的，张阿姨李阿姨是不清楚的，旅游里面有谁出账的问题，那是工会出钱还是企业出钱，是两条线，工会有独立账号的，所以这个也要分清楚。那我们站到一般企业角度上来说，旅游费支出不是这个福利费，是一年一次，怎么合理分摊啊？正宗的做法，你按照当月出的月度出勤记录到他的工资中了。当然，你申报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记录，那我们就不谈了，要看我们只告诉你游戏的规则。那么谈到旅游，你一旦又谈到后面的工作，购买商业保险，购买商业保险什么行为？工资。啊，单位特别好，给每个员工一年投了保险啊，平安保险，保费一年12000块，我不要说，一个月1000块，告诉你，每个月你怎么工资？你6000元的工资加上1000元的保险，6天下1天，你工资就多少？7000，个税申报允许扣除。如果你 通告，这个旅游费就怎么样，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你纳税所得额计算时税前扣除。但也先被问过去了，告诉你不是你做的对，是我们的税系统没有发现。这个情况也可以联想到无数的对，那就可以倒过来说，我刚才讲的实际上没有处理费。过去脱手有妇女和服务室啊，有洗澡室等等，有理发室传统的规约体系下面，那没办法，这个条例又说是不行，才被带到现在。所以你现在要走这条线，一定要有这个事实。刚才讲了，你没有市场，你外面去搞一个市场。如果你去买盒饭回来，不可以，告诉你就是不可以啊。你没有理发室，你去搞个理发室可以的。是吧？要么在你的房楼里面开一个小房间，请一个理发师进来，然后你对这个理发师进行改造投入，允许你作为什么处理费支出。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些大的企业，他们的中午的午餐费出一块钱，我具体名字不说，在这里出一块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等于说食堂企业对食堂吃了多少，这笔钱都计入工资交所得税。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标准化，也就是说做到前一步。所以你明白了这点，就是适当以后，适当的开始可以不累积。那比如说一块钱是到25块，两混两数，实际上假设平均每人要贴15块，乘以30天，假设那这笔钱就是什么工资申报得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意义啊，因为我们是要讲规范和标准化操作。那么你如果实在想在食堂里面讲的，我刚才已经暗示了，你到外面小饭店签个合约，转账结算，等于这个食堂是你的单位食堂的什么一份子，是吧？你做一定的支出，允许怎么样福利费，这个还要不是我们谈的，但也不是被每个税务相关人和机关所接受。因为这个执法当中是有偏差的啊，这点大家应该清楚。好，我刚才谈到了保险，谈到了旅游，谈到了大家最关心的食堂，谈到了手机费，谈到了交通，都明确一点，实际上不存在处理费，一定要走去找个机构来啊，通过机构来代读，这是最明确的代读了。否则话，全部做员工的工资，在你税前的申报，个人所得税申报，然后再允许你怎么样抵扣啊？接下来在这个补贴当中，可能再引申出来就是各种其他补贴。那么这里想提的就是高温补贴啊和低温补贴，因为现在正好进入了这个寒冷的季节，那我们想到了又是一个补贴。这里看到补贴两个字就知道，就是工资。所以呢，会问高温补贴怎么样啊？税务局方面说啊，这个每人补贴啊80元，今年特别的高温，怎么怎么样？我先要告诉大家，不错，市政府的指令，补贴就是工资，不是福利费，这是我们的明确观点。然后今年连续什么38周了、40天了，然后发了一个通知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在税务机关怎么怎么另当别论。如果在一般情况常态下面，正常的单位会指定啊7、8、9高温补贴，12月、1月、2月低温补贴，这种没有市政府的特别指令，这种补贴就是工资，没有福利费，记录你当月工资总额计提。申报个人所得税。所以讲了那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了，请你不要对福利费抱有任何侥幸。说实话，通过福利费来避税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我们的口子受了已经很紧很紧了。传统的理念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的道路处理，这是我们的弊端。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会计即将转型，我们未来的会计将出现一个叫会计工厂，大家要听清楚，有会计工厂。也许我们以后上班就不会在我们公司里，我们到会计工厂里去上班。所以你这种在思路还没有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和改变，你 上十年代的处理方式带到今天，那就肯定是错误的。就举个例子，包括学校，包括医院，刚才提到了他们有规矩，但是我们现在举行叫事业单位的绩效考核，一句话，工资奖金规矩不纳入工资总的支出，由国家给予一个总数。那比如说一个学校，你这个学校可以发100万，管理通过一个什么口子，100万只能在100万里面。对你自己安慰自己，工资30万还是什么，自己得去世，你自己去世了就跟我无家无关。所以讲了这些，我相信大家能够听不懂啊。未来的寒温低温无铁，你不要求就是工资，给他很高格式，提升高格式。
王先生，
如果
王先生，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后台有运营反映到说您这边声音听起来就是有点糊，您能把那个就是话机离得远一点吗？可能
是是啊，我听你声音是很大的。
对，稍微是有一点点的卡。
嗯，你的声音也很杂，我刚才没跟你说，所以我听不准到底什么原因。
那您能把您的手机就是离话机稍微？
我是用座机打的，我怕手机有干扰，我用座机打的。
行，好，那您可能是因为手机的原因，那我们把手机都放了离那个话机远一点。
啊，你说我手机是对吧？啊。
就离座机。
啊啊，你啊，可能旁边有手机对吧？
啊啊，行。
啊啊，那这个现在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啊，行，可以了，好。
啊，好，那我刚才声音不清楚，不好意思，各位嘉宾，我再说一下，就是各种补贴啊，包括旅游费，包括订报餐费，包括这个午餐费，包括通信费，包括购买员工的商业保险。包括即将到来的严寒的补贴和未来的高温补贴都是工资，记录工资总额进行个税申报，最低支出允许在企业所得税以纳税所得的计算时税前扣除，否则不能扣除。换句话说，所有我们刚才讲到的一系列支出都是工资，不能进入福利费，也就是说福利费现在几乎没有了。再重申一下，有福利费就是死亡补贴，一定要下死的啊！困难补助，你不可能困难，现在政府来给你补助，所以真正有的利益，所谓福利费支出，一定明白不是针对个人，是针对机构。再说一遍啊，刚才大家没听清楚，比如说食堂不是给你员工，是支出在食堂里面，是食堂什么设施，浴室是什么洗澡的设施，这个锅炉。啊，那个水供应的锅炉坏了，我们从一个钱改造，你得做什么福利费支出，并不是说他们每个月50块去洗澡，不对的。啊，那个理发师的空调，你像个空调，这个空调可以做什么福利费支出，并不是说他们每个月50块理发费，不对的。所以的话，讲通俗一点，我们公司20人的规模，在一个商楼里面啊，这个借200平方米办公。那里面几乎没有福利费，因为你办公室里面没有理发室，也没有食堂，是吧？你也没有洗澡池，都跑到外面去，跑到外面去那就不存在了。企业给你现金报销，那就是你的工资收入。我刚才说，我也跟大家打点讲的，就是食堂的问题。我单位里50人，就这个商务楼，对吧？里面不能开食堂，我们这边有小饭馆，我们去给他签个约，签一封协议。然后给他投了100万，那么这个100万可以做什么福利费支出，那么员工吃饭的时候就混在里面。这样讲是不是讲给员工，是食堂的设施改造。所以因为刚才声音不是很清楚，稍微纠正一下，稍微再重复一下。所以也就是告诉大家，实际上福利费是对的。那么在未来的现在的这个一系列的企业业绩考核和绩效考核也不谈福利费。我再举例子，医院和学校，他们往往是做福利的，但我们在国家考核他们的时候，比如说这医院，我们工资总要发到1000万，这1000万里面你们可能不知道，包括了工资，包括了大家所说的福利费，包括了大家所说的交通费、饭费都进去了，吃饭的钱都进去了，所以是个总额的概念啊。所以企业里面，我认为随着会计科目的改革，就已经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没有福利费概念了，这概念性要被淡化，再淡化，好吧？彻底淡化这一个理念，这是我看到的。 以后就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福利费问题啊，不要希望大家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要谈一个就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问题了。很多单位在这个业务搭配过程当中啊，有广告费怎么样？那实际上是蛮简单的，我们认定你这笔支出是不是广告费，一定要通过广告媒体，并且要取得广告的专业发票。没有广告行业特种专业发票，没有在媒体上发布是不能作为广告费的。这个是我们现在说可以赚一定控制的是业务宣传费，因为这个业务宣传费和广告费它一起合在一起，按收入，我们说一般来讲收入的15%在所得税前扣除，如果你们谈没收比例，我这个单位可以广告当做没有全部执行业务宣传费 OK 也可以。那问题就是怎么来认定你是业务宣传费，这是很关键。那么认定你是广告费很容易的，我们最喜欢认定广告费，标题一点点看出什么广告的发布就 OK 了，在媒体上发布就可以了。但是业务宣传费怎么来衡量，这个就是一个大幅度的动作。所以业务宣传费我们一般是看你有没有跟你这个产品有关联度的支出，是产品的宣传费。那么具体点就是包装费，再好一点呢就是会展啊，这个就比较好了，通过会展来看大家，通过会展走出去，这个从这口里面走出去可以作为什么呢，业务宣传费。那么可以享受什么税前扣除啊，包括一些产品的包装，包括一些产品的宣传的测试啊，它没办法通过媒体的，对吧，这些都可以在这个税前扣除，按照一定的比例啊。所以这是广告和业务宣传费。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想谈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在食堂里用餐啊，我们好多公司没有食堂，到外面去用餐，碰老板要了发票回来报销，这个只能给业务招待费。在讲这里面当中，可能会提出是不是有交际费，所以当时我承认也没有说过有交际费，就是业务宣传费，就是业务招待费。所以我们衡量的是看发票而不是听故事。你发票是吃喝的，我们拿过来就是做业务招待费，就是说业务招待费啊，不做这个其他的。那么这个业务招待费呢，我们是按照一定比例啊，按照一定比例来进行记录。所以这个业务招待费，那么和应酬费，应酬费是可能在实际工作当中你引申出来的，并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们只税法承认的是业务招待费，所以这两个费用跟大家也重申一下。下面谈一个佣金问题。佣金问题呢，有些人会把这个佣金放到了业务的宣传费里面去，把佣金放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去。所以佣金处理还是蛮简单的，就看你跟对方首先有没有合同，这个业务处理有没有合同。第二个就是这个和佣金它是要根据合同标准，一般我们一般企业是5%，在这5%以内我们允许你可以税前扣除啊，允许你税前扣除。但是在支付的时候还要看佣金是给个人还是单位，如果是给个人的话要转账，并且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如果是给单位的话那就一般转账结算就 OK 了，这个税不是我们代扣代缴。所以佣金这个处理呢也是非常频繁的啊，现在好多单位都有佣金这块支出。那么最实际的操作就是打开来看你有没有后面的合同，这是最关键，看看合同的话有合同的，那么按照这里面的约定，而且合同条款里面有一个约定支付多少佣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承认你在税前给予什么扣除是可以的啊。这是谈到一个佣金问题，所以这里也跟大家这个说一下。那么下面我们还要谈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处理的业务的出差的时候出差的差旅费报销问题，也有很多学员提到了， 这个出差报销参与费用没有一定的规定。现在在实际操作当中，有人说，就比方说啊，80元以内可以不提供发票，80元以内可以不提供发票。这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税务机关不可能做这样的话。但是某些单位它是有一定的小小权限，它可能会为了一些某些方便，可能会啊默认你，但这不是指导你工作，因为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区县，可能要求是不一样的。差旅费报销必须要有合法的原始凭，除非你实行包干的啊，就什么意思，我出差5000块我包了啊，这7000我这边都包了，那么这个问题呢，你也要有发票的啊，然后再要做出一定的说明，这是相当麻烦的。所以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也不采纳这个处理方式，什么包干，除非你是特别在一个什么承包合作单位，一般不进行这样的形式。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出差。那么有没有级别？有人说出差可以住什么馆？我们现在讲的企业所得税，不是国家的这个行政事业单位，所以没有标准。你要企业有多少能力，住什么宾馆，税务机关都承认。前提拿出你的发票，千万再次重申，没有说过80以下、100以下，没有，这是有个别税务机关、个别局限有这样的说法，或者说在工作当中确有这样的操作，但不作为我们指导，好不好？还是要你提供合法有效的凭证。我讲各种这样，但你碰到个别税务机关，他说：“哎呀，这个出差没有票啊，他也算什么道理？”我们有一个原则，你80块能够相差多少税？有些东西可以回不去啊，但一定不是你指导你这个工作的这个思路，这一点你要明白啊，不作为指导你工作思路。所以这个差旅费的报销也跟大家交流一下。下面我要再说的是，这个企业过年了，我们发放的礼品问题。这个礼品问题呢，实际上说来是挺复杂的。首先要说你这个礼品是哪里来的，如果这个礼品是买来的，那么我们怎么做处理呢？我在这里应该实话实说，我们如果是买来的，准备开年会发给大家，如果批量不大，也希望大家不要做礼品发放了。什么道理？因为从税法上讲，你发放出去要涉及到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这个就是相当麻烦了。好，你怎么办？哎，你今天发一部手机给人家5000块，那么如果按照税法，我们今天要讲正规的，对吧？并且又可以操作的，那么你这部手机给人家5000块，你要扣掉他1000元的个人所得税。你既然说你给人家，再叫人家拿1000块，可能啊？不可能，因为你是实物发放，这扣掉了1000。你企业垫付以后还是要对方拿出来，对方不拿出来等于对方又拿了1000，你再扣20%，200再不拿出来又是20%，40块，无穷尽的。所以礼品发放如果规模不大，你可以不要做礼品发放，开年会，比如说估计来10名嘉宾，那么买了10部手机，我们在这里实话实说，我就做办公用品啊。对吧？领掉了以后就说一次性办公用品消耗处理了。如果你说我是有500人，价格嘛不高，每人嘛放了一个袋子，里面放点什么东西，那我们刚才提到，你干脆做一个宣传费，你叫广告制作公司制作一定的礼品，干脆从这条线走，不要傻乎乎的直接写了什么什么手机做礼品，搞嘛搞的就2部手机，这个账怎么处理？大家都不会做。你给他怎么去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啊？第二个，我只讲礼品，不说这个外面的什么话费充值送礼品这种，说就是我们开年会的这种礼品活动。那么另外一种情况，这个礼品是我们这产品本身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不是到外面去买来的，然后发给客户，这里呢你就可以做正常的销售处理，就视为销售，自己生产产品发给员工，这做销售处理，那就是要开票了，无抬头发票，对不对？你给小张给小李，等于是卖给他， 他钱没嘛事，他钱没给你是你的事，你要做销售处理，做完了销售处理以后就不说了，就等于是卖出去了，这笔钱没有收到，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应收账款，这个应收账款最后放在账面上要做坏账处理了，收不回来了。那他说不行，我就做自己生产产品作为销售，经销售费用可以吧？可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渗透不挂，求什么个人所得税，还是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所以现在最麻烦的问题是你的礼品出去要涉及到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所以也就可以这样说吧，最好的办法通通回到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广告礼品制作公司做，而且可以税前扣除，做业务的什么宣传费做，这是最好的。否则的不管出哪条路都是一个麻烦问题，是一种个人税代扣代缴啊，所以这也是跟大家交流一下。下面交流的一个话题是劳动保护费，大家说年末了，企业发化学三与农三，这时候能不能作为劳动保护费在税前扣除？这个问题又提上来了。那么我们一般来说，你发什么？税务机关有的知道，说实话，你发了高阶一点也搞不清楚，你发了低档一点也搞不清楚。但是税法条文告诉你，可以发的服装可以做劳动保护费，它的意思是上班必须要穿的，你着装的，那你就说穿搭里面男男女女穿一套西服，这个你不用去跟税务机关解释，他已经意识到 OK 成立了。那么现在我们商楼里面也大家发一套西服，他眼睛一扫也没问题。现在在商楼里面有20个员工，每人发一套皮夹克，那个时候他就会说了，不可以，不能做劳动保护费。那么你就要告诉他为什么。实际上他，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专业的回答是，你告诉他，我们是统一着装，我们上班每个人都是要穿皮夹克的 ，OK， 劳动保护费。如果他眼睛一扫都没人穿，那告诉你这就不是劳动保护费，不是劳动保护费，问题就来，那就是什么？就是你工资收入，又回到刚才第一分钟讲的内容，是工资收入要申报个人所得税。好，那么允许你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如果你没有做个人工资申报，好，那个这个皮夹克这笔支出就不允许税前扣除，那就说等于要交什么企业所得税啊？就说这两者当中你要去做出衡量，做出比较。所以在年末税初的时候啊，税末年初的时候，你怎么来对以往的一年当中发生的、发现的这些问题去进行一些调整？那么我刚才跟大家所讲的是一个比较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是帮助大家就是从这些方面去掌握。你说每个内容的点是非常的多啊，是非常复杂，但是操作的整体思路是 OK 的。那么讲到这里，大家就不得不会去思考一个问题，那是什么？年终奖的问题又来了。实际上一样的，始终是围绕这个话题。年终奖怎么合理预算？大家很感兴趣。首先告诉大家，预算要拿，对吧？国家是经营在跟你制作条款的，你怎么斗得过国家呢？但是有时候可以合理的啊。那我们先要说一下，年终奖是一年只能用什么一次啊？一年只能享用一次。什么意思啊？这笔钱拿到以后，我讲的风水也可以除以12啊，把这笔钱的金额怎么样缩小，就是除以12以后得到了一个方，按照这个方去找税率，然后呢再来缴税，对吧？现在这个除以12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运筹，当月工资和年终奖的关系。如果当月工资啊是比较低的，年终奖比较大，我可以把一部分的年终奖作为月工资进行乘坐。 然后把剩余的钱作为年终奖生活，这样一来可以享受到一个税率差啊，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比如说我年终奖发五万啊，如果发五万除以十二啊，要四千多，那么这一档税率就比较高了。但是我挖掉一点呢，正好这个年终奖的数字除以十二以后，这个税率比较低，正好跳到上面一档啊。比如说本来是20%，正好一除掉差7块钱，就跳到了10%。那么这样一来，就税率比较低了，最后缴税就比较什么少了。那么你这部分钱就扔到哪里去呢？我扔到工资里面去，因为工资本身并不高，放进去我这个税率并没有跨越，都在这个区间里面，那么蛮好。那比如说我工资的正常税率在10%，那么年终奖如果不到任何处理呢，这个税率是20%，我把它挖掉一点，让年终奖的税率也降到了10%，降到10%。那么挖掉的这部分钱放到哪里？放到月工资。那么月工资放进去的话，因为它本身比较低了，所以税率还没有放开，还在这个10%里面。这样一来，我就合理的领到税了，这是一个最好办法。如果放一次放工资不行，工资也跳上去了，我可以放两次啊。比如说我年终奖8万，8万怎么办呢？我12月份年终奖6万，好，还有1万1万拆到下个月或者拆到上个月把它分拆，这是一个最合理办法，是合理合法啊。所以你想看这个国家对个税收支出啊，实际上是落下了天罗地网，你要找到突破很难很难，很少很少，这是要你对税法非常了解。那么有些地方请学们一定要注意，是理论上可以，但实际操作是不可能，非常繁琐。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例题，你理论上是可以的，当我做出来产品发给员工，实际能操作，很多你这样对专管员也好，协管员也好，税务机关也好，他的能力成分有限，没有精力跟你去细分和细化，并不说一定是完善的。特别是礼品问题，他没跟你上纲上线，否则的话他就要告诉你什么东西啊，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一般呢他可能就不说了，我太复杂化。但也有好多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的专管就提出你这样发礼品不行，要来补什么个人所得税。好，你想想这个工资能够发，所以就建议大家怎么去把它划分为零。这就是留给你去思考的。所以这个年终奖也是一样啊，年终奖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办法。刚才提到年终奖和个税以后，那么我想再提到的就是下面个人所得税呢，就即将步入到一个改革了。我们到2018年的下半年，我们要进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现在跟大家先交流一下的就是，因为我们从年终奖我引出了这个话题，个税改革以后的个税扣除标准扣除内容有很大的变化。现在蛮单一的，就是3500，没有其他可以抵扣。那么最近就是大家知道，从2017年开始有一笔这个人寿保险可以每月扣200，这个当中大家也看到很多单位已经放弃，为什么？它没有操作性，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你要去抵扣这笔保险，你要有一个保险的识别码进来，再让你假设5000，实际5000获利不计，扣3500，再扣200元的这个保险，对吧？这个问题已经没办法操作，好多单位已经放弃了，因为太复杂了，每个人保险公司又不一样，怎么来，怎么取号，又很麻烦，如果工资也不高。这200元相应的对应税率就是3%，6块钱，10%就20块，哎，太麻烦了。这个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以后呢，当然随着大数据以后，还会慢慢的去联网，联网以后呢，各种抵扣会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你要应用到应酬了，什么样的支出可以在个税当中扣，什么样的支出不能扣，这个就要以后要去发展。比如说现在减免，那减免真的是3500，现在目前信息来看，很可能我们明年就今年下半年会调到5000，调到5000以后，保险可能还会提高，比如说不是200，可能是500， 那么接下来还有可能个人这个家庭抚养的问题，这时候我们的财务还要去考虑怎么样的支出让我们的税负更加合理，去避免不必要的开支，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这是我说年终奖和个税我稍微的铺开一点印出来一点啊，是跟大家去这个探索和思考。下面还要谈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管理费用和一些发票的问题，习惯性我常常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电子发票以后会迅速的推广，并且形成全球化的联网。联网经济以后，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实际操作当中，有些人会碰到，电子发票可以打印，啊，它可能打印两次，或者搞了什么动作。那么这时候怎么来监控它？怎么来监控这张发票？他搞了一张以后，过一段时间又来了，实际上是同一个事。但我们的报销，我们的财务不可能有那么好的记。你原来报过680，现在又来报680，他怎么也记不住？所以首先要建立这个内部管理监控机制，报销有指定时间，那你事件发生后3天，或者事件发生后5天，你要来报销，这个是有影响的。所以你过了1个月再打印一张发票来，我就不报销了。这个你必须，财务必须要先把制度建立起来，这样的一建立就可以目前来说可以堵掉了一定的漏洞。否则的话，他真的有可能把这个发票搞了几张，同样一件事反复的来报几次。这个是有一些人提到的问题，所以我想有些东西是先要建立制度。用制度来解决问题，用制度来控制问题的发生。这第二，等到我们所有电子发票联网以后，那么我们的数据和机器系统，我们在今年年底，就2018年到2019年以后，我们会建立一套程序。那么也就是你报一次，再报一次就会显示电脑显示，这个呢放心，以后会慢慢出来的。当然，以前呢还是要靠人为的制度去来建立。等到我们条件成熟以后。大数据成熟以后，那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啊，就跨越这个情况。所以，关于费用的控制，我说制度决定一切，你自己来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制度体系，啊，为了去，希望对方怎么样，是非常疲惫，跟着他走，那没办法，啊，出出来打了，啊，这是一个关于。那么下面还有问题来，这里到一些。既然想到发票，刚才说可能电子发票费用比较典型的飞机票，飞机票他说我没办法退票以后拿不到凭证，现在无论是飞机票还是其他票，退票以后都可以取得凭证啊，你都要把凭证去拿过来，我们一定做上要取得合法的原始凭证。到目前为止，只有部分地区税务机关和比如说税务所有这样一种默认室内交通费、室内差旅费在什么80元以下都提供发票，就是在强调是部分，并不是全部性的，不具有代表性。除此以外，后面的就都要付原始凭证，要有事实证明啊、合同证明、经济活动的证明，千万不要把一些比较胆小的、比较偶然的事件，把它夸大出来作为一个大问题来谈，这个不行啊，是一个比较的一个典型问题，不作为我们一个操作处理的一个问题。再后面，我想大家要关心的是所得税的优惠，所得税税率的优惠。所得税税率的优惠，目前比较明显的就是高新技术。这高新技术稍微一些，大家知道就是双向了，对吧？从25%降到20%，然后再应纳税所得额50万以内再降半啊，就等于是10%。这个是对一般的一个小微企业的一个减税。那么如果一个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它的降税幅度呢？目前国家还没有。那么有些学员单位都会动脑筋想做一些特别的优惠的 政策，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企业提升到高新技术，因为高新技术它可以直接享受企业所得税的15%，但是你要达到高新技术，现在这个条件是相对来说比原来已经放宽很多，但你能不能去达到，但我们这里不是专门讲课，这个要讲的话一套套非常多非常麻烦，最简单的办法去当地的这个科委啊，去当地的科委你可以咨询一下是否自己是有一个核心的研发，并且得到国家的认可，然后能不能确认为自己是个高新技术，然后科委什么认定你了，你可以凭这个凭证明去跟税务所联系，让自己的所得税税率啊降到15%。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前提啊，这个是要考科委的啊，有科委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才可以这样做。那么再下面的是要谈到这个企业的这个所得税啊，高新技术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面，没有具备这个高新技术的话，我们今年对这个研发费也做了很大的这个放宽，可以说啊，研发费我们可以加计扣除。加计扣除呢现在已经上升到75%了，那么这个75%里面的研发费，那我也不一细说啊，这是变成上课就告诉大家这个比例已经放宽了。那我想友情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对外包研发也是非常支持的，是什么事？我现在的研发费投500万，但这500万我没有能力自己都来搞啊，那可能有300万我是自己可以有科研队伍来搞，有些东西还是要找技术突破，找某些科研公司来搞，那么这个200万我要也是发包给人家搞，这个200万发包给人家搞能不能作为我自己单位的研发费享受加计扣除？这东西呢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放宽了，本来是不可以，因为国家怎么知道你把200万转包出去到底包到哪里去，那现在只要提供有关证明等等合同啊，这种科研机构好，允许你回来作为本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75%，但这时候回来的数字打个8折。我原来我现在发给交大啊，帮我搞科研，我其实自己能力有限，给200万给交大，那么回来的这个数字呢，我们打个8折，认定你研发费是160。好，认定了研发费160，那么然后再乘以75%，让你加计扣除啊，用加计比例现在又上升了，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现在也是非常放宽，但前提这个是不针对高新技术和非高新技术，这个研发费的扣除是针对所有企业的，高新技术是要得到科委同意，那么你才可以享受低税率。啊，才能享受低税率，与这个呢稍微有所不同。但这里就是随着题外话，题外话，随着这个美国的降税政策的出现以后，我们国家企业所得税有可能往下走，可能有下降空间，这个空间可能在15%左右，有可能往下走，因为澳大利亚他们也会将企业所得税下调。这是一种可能性，这当然我们想所谓超前的讲两三句话，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不排除我们对所得税的一些抵扣项目进行调整，而税率不调，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就是因为你税率变了以后，这个动作比较大，它可能会放出许多比较更宽松的一些抵扣项目，就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个人所得税3500调到5000，然后对家里没有收入的人给你应该抵扣，那么起点是一样，它可能是更多的让你放宽比例，它广告费可能会让你放到30%啊，可能研发费再让你全部进入跟产品一样加计100%，这也是有可能的啊，还有可能刚才我们讲到申请那么多的税费的问题，说不定哪天他完全倒过来都可以，这个就讲不清楚了，但是这个是以后的事，需要目前去关注的啊。现在目前总体的精神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动作处理方式，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所以你要通过税率的区别，降低税率少交税，那么只能是把企业谈到提高一个高度，就是高新技术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扣税啊，降低税率的，来减少你的税负支出，达到这样的一个层面。那我们刚才所有在谈的话题当中，都是围绕着公司当中的支出和税务的处理问题。会计处理，简单说一句，由于会费不在一起，没有一起科目应付会费，它已经作为管理费用了，对吧？按照管理费用，在它的这个二级科目里面体现，账务处理，你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扔进去。就是就管理费或相关有关的客户，而不是应付会费了，不是计提。那么过去计提的时间到今年正好是周年，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企业有一级客户应付会费余额。哎，那有些人说不对，怎么可能有呢？对，你报表已经印下了没有？他的账面上还吊着。这个问题大家参考一下。那么多年了，对吧？老早已经过去了。你说07年到08年有，到10年、2011年应该基本上消清了。最近有些人说，他们的账面上是遗留下来的，还没有用完的应付会费还有。所以他的科目掉在哪里，我也不去问他了。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我们当初有一个原则，先可以用到，先把它用。你认为谁会费开始的？先把它用到，因为你这笔东西啊，14%啊，当时是用去税前的啊，扣除的，对不对？那么你这笔不理解，等于是也像你变成今年拿出来就应该用，用不完继续用。那么你新发生的呢？新发生的已经充原的那个应付不理解科目啊，至于应付不理解科目没有了，它放到哪里去？我们不去管它了，就这笔计提出来的钱可以把它用。那有些人说，这个账是老账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现在也不去用它了，掉在哪个网贷款里？那么好，你要把它转掉了，是不是要转掉？转掉的时候很麻烦，要涉及到所得税。所以呢，我是建议你把原来如果还留着的这个应付会费，贷款余额，所谓贷款余额，所谓没有用完的，请你把它用掉，请你把它用。那么你不管是现在发生的也好，去年发生的也好，先去充好这个账户。等到这个账户充完了查平了，你新发生的再按照新的会计科目来进行处理啊，这样来就比较怎么样，比较清楚了，方面不会出现混乱的方面啊。好，再一点想补充一下的就是关于礼品的问题的增值税，尽管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但是我们涉及到了，还想跟大家简单交流一下。就是礼品当中，刚才说非常麻烦，如果礼品要作为很明确的送给了方三李四，麻烦的一点是20%，请大家记住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它作为偶然所得。你把礼品给小张，这礼品价值5000，你要提醒，哎，叫小张拿出1000块，这不收集才能给他，他要扣20%的税。为什么？等于复利彩票中奖20%。这个概念，那么这个问题很复杂，你搞了解决了呢，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手机给小张，你是什么行为？你是销售行为，你还要涉及到增值税。增值税一出来以后，你还得进项弄好，还有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我这个是挺一连锁反应。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的。当这个，如果我们纯粹的做，有些人说我们很老实啊，老师你讲的所有的原话，我很老实，我就买了5部手机，就送给5个客户啊，我就有言有感的做。那么我先要回答你，这5部手机买进来以后，进项税是不能抵的，不能抵的以后，当你把这5部手机卖出，顺便送出去呢，一样，国家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采购，然后捐赠出去，不作为销售。好，这个你要听清楚了啊。在这里，如果我5部手机是买进来的，然后呢是非常的功法，就是送给小张、小李、小红，那么这5部买进来的时候，进项税不让他，出去也没有小张。 他一定会嘴巴上说可以不作为销售，实际工作当中他不给派，因为不守纪律就是销售，搞死你的呀，一定要搞死你的。所以呢，你还用办法我搬到水上说，我不守纪律买进来进厂水就让他抵扣作为库存商品，让他进口，然后你不守纪律怎么样出去就作为什么销售，大不了就是平均怎么样平出，对吧？把它卖掉，卖掉以后呢，这个应收款是收不回来的了。那么你怎么办呢？你街上不能说一个是不做什么销售费用啊，不好礼品或者管理费用礼品，那么在一起呢就产生20%的赚钱，那么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呢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手机啊，自己生产出来的手机你出去的时候呢，税法告诉你是一定是什么下乡，如果你手机在做的时候尽量税上你把它立住的，所以你出去一定是下乡。那么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正规的按照什么销售来做。所以礼品的问题呢，我想跟大家说的不仅涉及到个税，实际上是相当复杂，涉及到什么增值税。所以我想这个跟大家沟通和商讨的就是回到前面，最好能够是把它简单化的处理啊。如果是一般性买进来的，就是说办公用品处理掉，这个是最好的。大规模的进来的，你去找广告公司做礼品制作，并且进业务宣传费这条口子里面做出去，这样一来按税说法也要再扣再交这个个人所得税，但是它比较小嘛，做礼品啊它不单向成本，这当中它就可以互给过去了。开个展览会每人拎着一包，里面发了一些产品的广告宣传册和有关内容，这样的方式出去，那里面你可能也放了一部手机，这样的动作出去就稍微隐蔽一点啊。所有这些内容呢，用于教育设计操作可能人是有宽松度的啊，这宽松度是要取决于我们的管理层的兴趣和他的这个动作。如果他比较死板，那你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如果他稍微松一点的话又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首先是不以偷税不税为目的，是吧？我们是以这个正常的经营交易啊，这个经济活动为目的。还有一个有些人来问到的就是员工住房户籍，刚才我们都要补充一下，员工住房户籍，员工住房补贴你给的是什么？给的是现金。如果每个月现在有些高管可以给3000元住房补贴现金，那么请大家这个3000元的住房补贴就是工资，没有其他悬念了。但是如果你在办公室或者厂区里面贴了一块地，造了一层小楼，里面有10个房间，每个房间住3个人，这个就是正宗的人体福利，正宗的作为福利人体出，按工从了40%计提，允许所得税最先扣除。但是拿现金来，拿发票来报销，一律做工资，这是毫无悬念。很多人会问到啊，我们公司借房子，然后叫房东开发票，回来怎么做？回来做他工资。很多人不是的，做管理费用租金，当然你要混我们媒体的，你说管理费用租金，我是租了这房子是办公的，这个我实话说不能讲下去媒体的。那如果你是给员工住的啊，因为是个高层人士，我们要限定他每个月欠他5000元租金，就是他的工资，申报个人所得税，是吧？必须申报个人所得税，只有把这笔钱用于机构，还是的话单位里面的机构的设施改造，哪怕装修非常豪华，它都进去了，不是公司啊，就是福利费支出啊。所以这个跟大家也在这方面做一下补充和交流。那么下面我主要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你看看还有什么吗？主持人
王老师你好。
你看看还有什么吗？时间差不多，我留出几分钟，然后跟你沟通一下，看看下面还有什么反应。
首先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的一个分享。那 那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得到了很多问题。那现在我们居然把我们那个现场的那个话机给到我们会员。那现在是我们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跟我们嘉宾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0。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转10130，与 F康复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联系。那在同行接入之前，我这边也先帮我们会员办了一个问题。在调研过程中，会员说业务员出差补贴这块，他会有一点困惑，说税务局有公文说标准不超过，假设这个标准说是100块钱，那我们自己公司也有标准，那我们就会很困惑，到底是按自己的标准去执行，还是说必须得按照税务局的标准来规定吗？
好，我想解释一下，刚才我提到，如果一般企业的出差，税务机关明确过没有标准，不制定标准。这个所谓标准可能就是在60、70年代、70、80年代可能遗留下来的，目前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就是你用多少，出资多少，比如说你住三星级的，住五星级宾馆，税务机关都很尊重企业。那我们就假设税务机关没标准，企业给出标准，那就是执行企业了。那就说，换句话说，领导给你报销多少，按照多少数进入你的管理费用、差旅费，应该这样。谢谢主持人。
您好，就是说我们绿色和平的霍丽霍女士，就是想跟您现场交流一下，那让我们接入。霍女士您好。
好。
那霍女士现在暂时没有就是接进来，那我们就加问一个问题好吗？
嗯，好。
好，就是说飞机票退票的问题。由于退票是没有发票的，我们是用什么做证明呢？有一种说法说是用收据做证明，还有一种说法是形成订单去做证明。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财务人员到底该怎么去处理呢？
这样，目前飞机票退票是可以取的退票证明，因为你退票的时候，他是要收你手续费的。那么这个等于是给出了一个退票证明了，所以他会扣上面写的扣你手续费10%多少，有这个证明的，就这个证明可以拿回来做退票处理，冲减你当时的记录的相关科目，比如当时你这个机票买了，产品已经做了些管理费用，然后你退票了，这个退票费用证明拿过来了，那么我们就带管理费用，这个证明上面从哪里间接得到，就是退票扣除手续费，通过这个凭证来，有些是完全可以拿到退票这个相关证明的，如果没有，那么他在扣你手续费的这个箱手续费的凭证上面可以得到佐证。好，好，谢谢主持人。
你好，那现在我们接入霍丽霍女士的电话。霍女士你好。霍女士你好，你可以听到见我声音吗？那我们接入另外一个会员吧，单女士您在吗？
在的。
哎，行，那您先跟我们的王老师交流好吗？
可以。那个，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员工手机被报销的，因为我们公司是实报实销，所以员工在提交那个发票的时候，一般是提供那种就移动公司每个月的月结，然后上面的发票抬头，因为是没有办法开具公司抬头的，开个人抬头 OK 吗？
你好 ，OK， 可以。就说你现在是实包实销，就是根据你的业务工作联系以后来报销你的这个通讯费，对吗？
对。
然后就移动通讯公司没有给你这个发票。
他给了，但是一般都是因为我们员工是自己去开户嘛，那移动公司可能就不接受开具公司抬头，只开个人抬头。
对对对，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告诉大家，严格上说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你要去移动公司开有关单位的这个抬头，但是因为移动公司忙不过来，他怎么给你开，他没办法开，所以你这个最好是变通一下，最好变通一下。
怎么变通？
就好比交通卡，你现在交通卡它一般给你的就是定额发票，定额发票肯定现在不能报了，但你可以到地铁公司里面去开一个单位抬头的交通费，他是可以给你开给你的，那么移动公司也应该有这个业务，但他不会轻易的承认，他忙回来他没信息给你开。
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样手机费需要申报个税吗？
你如果这样的报的话，一个你就进个税了，那么 OK， 他就企业所得税就让你扣了。如果你不进个税的话，企业所得税他不让你扣，他就以什么呢？以发票不合法不合理为由拒绝税。
所以说，如果说我不报个税的话，我企业是没有办法抵扣这个所得税。
对。
说我按照个税的话，那其实是可以抵税的。
对。那你这样就，比如说，我想简易的，因为工作当中一个操作嘛，他经常做多少，你们给出一个额定的数字嘛。好，每个月500或者1300、500，你就作为工资打进去，就报个税，就作为工资这笔开支。就是我刚才讲的，就做说通讯费补贴，比如说基本工资5000了，通讯费补贴500，那么他工资就做多少？5500，就做5500。这样，然后你这5500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怎么样合理的全部扣除。那么你个税报的时候，就要按照多少报呢？5500来报个税，就这样。我觉得这样对你财务工作量也轻，而且跟税务之间没有矛盾。因为我们做大要遵循一个原则，我们自己做上流做的就负担要轻，第二个不要和税务发生矛盾。那么这样两者都不矛盾了。
是的，老师，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员工这么报销，我们也没有申报个税。那这么看上去，毕竟员工是实报实销，不是那种每个月定期多少元的补贴。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不申报个税。会不会有什么税务方面的风险？
不也没有，因为你现在实报实销是可以，问题你就瑕疵在哪里？这个票不行，对吧？如果你能够开出你单位抬头发票，那绝对 OK， 没问题的，就是企业正常管理的。
开不出来，因为
问题就是票开不出有瑕疵。
身份证实名注册的最没打开公司抬头。
对，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这个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向税务靠拢，而不能让税务向我们靠拢。但是。不多，但是我实话说，就算你在查的过程当中，他一看其实不是很多，出现概率不高，他也就不会说什么，就过去了。但你反复，比如说一个月几万块、几千块钱出来，他一定会跟你谈这个问题。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汽油票到步强到2017年为止，好吧，那个汽油票，那你如果单位里报了一点汽油票，税务机关是不会说的，对吧？但是你报的量很大。他凭他的感觉，你们这汽油票怎么那么多？你不是运输公司、啊，他就会问你了。他说你多少辆汽车？假设啊，说我两辆小轿车，一个月要10000块汽油费啊。那么他说来提供车牌号，怎么样？这个到上岗上线了，那就没办法了，对吧？所以呢，你这个实报实销如果金额不大，我觉得可以先暂时维持现状，也没什么大的税务风险。我毕竟是可以跟他解释的一个特殊行业啊，暂时还没有。完整的这个电发票的联网等等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啊，不知道您是否满意这样的回答？
嗯，好的，老师，我们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啊，谢谢。
好、那我们再次尝试一下连接我们绿色和平的霍女士。霍女士您好，您可以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到，您能听到吗？
好，可以了啊，您那我将时间交给您，您跟我们的讲师沟通好吗？
老师，我们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个是就是刚才您说那个出差，出差补助的那个问题，您说的我们已经很听明白了，但是就是我们所知啊，有一些就是国家机关或者是行政事业单位，对，他们是有那个，比如北京每天有100元的那个，就是不用提供发票的，我们不是企业，但是也是那个非营利组织
啊，
我们可不可以借用他的这个规定？
你非营利组织可以借用的呀，可以的，可以借用他的。你是民办非企吧？
对。
啊，民办非企可以借用，可以借用。但民办非企实际上就是税务机关现在也不，你实际上还是要有发票，他不管数字，他不管。就是你们内部可以这样说，你比如说跟你们民办非企领导可以这样说，我今天北京出差，比如说你要补贴我多少，他就会问你这补贴什么来啊，你就参照事业单位就可以了，然后他就给你钱了。但是你在做一个会计做账的时候，尽量能够把发票放进去，都建议。
就是我们叫员工要求，员工出差还是要求。
哎，对，提供发票，但是这个补助的额度我可以参照这个事业单位。票还是要他提供的，车要提供的，就好多员工不愿意拿车，你票叫他拿出来呀，是吧？ 交通费什么费，你叫他跳走。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很多现在工作当中就是以后会越来越难，就是怕跳走，这实话实说的。那我的确去活动了，我怎么给跳呢？所以这就是问题。所以上海在某些地区是有说是有一个变通，就室内出差1080以内没票他也 OK 了，这当不说了，就说你没票也这当你没票。但如果我今天站在一个整个上海地区来说，这话为不好说，因为有些区最不喜欢非洲人通的，这时候你就被动了。他说你还在拿票，等到他查到奖金的话就被动了。不80元以内可以不提供发票，不是国家税法明确规定的，这是个别税务机关在操作当中的一个简化手续，知道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类似年会的那种，全体员工都参加的一个活动，大家的比如说联欢呀或者聚餐，这种费用您觉得可以进福利费吗？
不能进福利费，业务招待费，肯定不能进。首先我告诉你，大家就聚餐是吧，就聚餐，这个我们到饭馆里吃，吃了1万块钱，这1万块钱你肯定餐馆发票，对吧？肯定餐馆发票，除非你把发票换掉，你是餐馆发票，餐馆发票要请，就是业务招待费，务实也不要听的，就是
有可能是比如说在我们自己的场地，
自己场地可以，自己场地可以，业务刚才讲的就是这食堂搞了一个会议室，你要借食堂里面，这个钱打到食堂里面，通过食堂给你洗出来，可以的 ，OK。
没有食堂就是类似外面，其实说白了也是外面的一个餐馆，但是他到我们这边来提供服务，给我们提供餐食，其实就是一个公司年会的一个形式。
我知道，这样的话啊，你过去有没有和他发生过？就说是不是每个月？如果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平时午饭是没办法提供，我们找了一家饭馆，这家饭馆每天给我们定时提供饭的。然后我们一个月把钱打过去，这可以做福利费支出。然后到年会的时候也有他来报账，那么这笔钱打过去也是什么福利费支出。你如果一到12月份都没跟他发生过，就12月份找他搞了一次这个会展，搞了一次联欢晚会，现在给他的这笔钱100%税法上是这样子讲，不会把你做福利费支出，肯定不会的。就是你要这样子，你要有一个打一个隐蔽的，打一个隐蔽的啊，打一个隐蔽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有一个证券公司，他们没办法复盘的，他们就找了别的一个饭店，好，员工就到你打了票的员工就到哪里吃饭。这个饭馆就是送会议的，专门为这证券公司做午饭的。那么他打过的钱是做会费的。那么到年底呢，他也打一笔，打了一笔20万。好，那他做不了小饭馆。通过他去搞了一个会场，他也转播给人家，比如说18万，这不管了，作为会场，那么这个打过去的20万是做福利费，是这样的。
那这个您说这个钱做业务招待费，这个合适吗？
你饭馆出来税法不管，只要是饭店吃饭的票就是业务招待费，不做其他的。你要么不做账，做进来我们全部把你归到业务招待费里面去，也就是说最多让你扣60%。税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之前理解这个业务招待费，必须得比如说招待跟我们工作相关的
单位啊，对呀，是没错，是讲清楚是必须招待呀。但是我们税务机关怎么来判断呀？我天天打电话，你们谈过这笔生意吧？不可能呀。那我们衡量的就是吃喝嫖赌的，好，就是业务招待费，是吧？你吃喝卡拉 OK 就是业务招待，全部归里面的。所以你看，我们查账不是看你科目的科目，我们看的看你后面的凭证，看你后面的票，你什么票我给你归到什么里了？我没时间听你讲故事啊。所以你今天要干年会，你开2万元，如果是饭馆出来的，那肯定是业务招待费。假设你是会长，我刚才已经暗示你们了，如果是会长，是吧？既然利用这个会长，你们干的还是年会的活动，那我就说业务宣传费了，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再来接入我们最后一位同行，赵经理你好，可以听得见我说话吗？赵经理你好。 那就是我再问一下，因为我们的同行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微信，说是给客户那边反映到说过年送卡这个是怎么样入账的，然后这个问题他就是想让我来帮他再问一下。
什么卡方式不存在这一边？
因为他这边可能问的就是比较尖的了，所以说他只给我们客服同事说是过年送卡如何去入账。
过年买了卡去送人对吧？
过年过节送卡是怎么样处理？
对，过年了你去买 OK 卡，然后买了 OK 卡送给某客户，对不对？这个故事应该是这样吧？
对
吗？
对，然后对，如果说这个问题就是跟他就想的不一样，那您可以先回答这个问题嘛。如果说我们这个客户他不是这个意思，那我最后再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您，您看可以吗？
好，可以。那就是一般来说过年去买这个卡，说到底你买的超市购物卡就是业务招待费，没有其他的，除非你这个卡里面是具体内容，就是你现在单卡都属于预付卡型的，但是我们买了卡就是消费掉了，就是进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没其他，送出去以后怎么用我们后面不管了，送给某某人也不用讲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单位买了5000元的OK 卡，然后买了这 OK 卡以后就是借管理费用作为业务招待费支出，就说这5000元的卡也是让员工去买文具用品，还是送给某个人自己内账管理，国家税务机关不管了。那么你这5000元的管理费用在税前按最高60%扣除，也就这样相当于外面请客吃饭的一顿饭钱，说这样处理，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意图。
行，那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您现在非常也是非常具体和清晰，相信也已经就是解决了我们大部分同行的问题，同行现在暂时没有接入。那关于您精彩的分享，就是您今天不是有一点点卡吗？然后同行反倒说您这边换了一点卡，那稍后我这边也会尽快的将您讲的内容整理成专业报告，然后上传到我们官网，有需要的同行可以进行下载。那我们的活动今天就到这儿结束。那如果大家之后还有相关问题希望跟我们嘉宾交流的话，可以通过邮件或者电话的方式与我们的嘉宾联系或者与我们联系。同时大家如果对 FCONSO 的活动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咱们工作人员发给您的满意度调查表中让我们知道。那今天我们会议到此结束，我是三正，我们下次再见。王先生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精彩分享呀。
好，
非常感谢下次能够再同您再合作，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